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再次和您按时一起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实在是感谢神，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福气，有系统的在空中神学院里按部就班的学习。空中神学院节目分三年不同的课程，您可以留意我们播报的频道与节目时间，按照您的需要选择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今天呢是第21课。昨天老师介绍的是一位自小贫困，但能够靠着信心到非洲办教育、办医疗，为后来的宣教打基础的李文斯敦。而今天老师要介绍一位因为医师误诊而失明的姐妹，她虽然眼瞎，但是他决心要做一个满足的人，于是呢，喜爱音乐的他介绍了许许多多的经典诗歌。感谢赞美主，爱我们的神是叫人得光、得自由、得生命的。一个瞎子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因为他的心灵的眼被神打开了，他的人生就充满了光明。记得彼得在群众不信主的时候呢，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尼哥底母在众人批评主的时候呢，也站起来为主辩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知道主吗？相信你真知道后，你的信心才算是坚定，才能够经历它更多。对于芬尼克罗斯比，你知道多少？想不想听听？来，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介绍瞎眼的圣诗皇后芬尼克罗斯比。
听众好，我是魏斯利老师，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今天播出的是第21课。谢谢你过去耐心收听这个课程，我们剩下最后的10课，希望你能继续的按时收听。今天第21课我们要介绍的人物是芬尼克罗斯比，她被称为是圣诗皇后。第21课，芬尼克罗斯比，圣诗皇后。你喜欢唱诗歌吗？诗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敬拜的时候，诗歌帮助我们敬拜，我们忧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诗歌 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诗歌更是传福音的先锋，许多的人他做见证说，他们被基督徒的诗歌所吸引，所感动，然后他们走进教会，他们来听更完整的福音，然后他们就决志归主。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诗歌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神也赐给一些基督徒有创作诗歌的恩赐，有些人擅长做歌词，有些人擅长写歌曲。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芬尼克罗斯比，他不但是创作了很多诗歌的一个作曲家、作词家，他还是一个失明的盲人。这位芬尼克罗斯比，他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他出生才6个星期左右，因为眼睛发炎很不舒服，所以他的父母就请了当地的一位医生来治疗。结果这位粗心大意的医生，他用非常热的药膏敷在芬尼的眼皮上，没想到因此使得芬尼的眼角膜受到伤害，他医生都没有办法看到东西，成为一个终身失明的人。这个犯下大错的医生后来因为非常的内疚惭愧，就搬离了这个地方，芬尼后来都没有再见过他。可是芬尼在后来所写的自传里面，他却说，如果他见到这位医生，害他失明的医生，他不但不恨他，他还要感谢他，因为造成了芬尼的失明，却使芬尼得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祝福。我们看芬尼在8岁的时候写的那个诗歌里，我们就看不到他为失明所带来的困扰。他在这8岁时候写的诗歌里就说，哦，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小孩，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有决心在这个世上做一个满足的人，竟有这么多的福气临到我，那是别人享受不到的。为我是一个盲人而哭泣吗？不，我不能也不愿那样做。这首8岁时候写的诗歌就表现出他能够原谅这个医生，他能够相信神在他的失明中会带给他很大的祝福。芬尼小时候除了造成眼睛失明以外，还有许多悲惨的遭遇。他不到1岁的时候，父亲也生病过世了，那母亲为了工作就把芬尼托给外婆来抚养。这位外婆非常的用心细心的来照顾教导芬尼，所以是芬尼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恩人了。这位外婆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常常为芬尼讲圣经的故事，他也把大自然介绍给芬尼，虽然芬尼看不见，但是外婆会很仔细的跟他讲解比方彩虹是怎么样的颜色啊，比方这些花草树木是怎么样的形状啊，就不断的用圣经和大自然的2本书来教导芬尼，对他有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到了15岁，芬尼的母亲带着芬尼到纽约市，当时有一所 专门教导盲人的学校。芬妮在这个学校里面表现出他写诗的才能，成为全校非常大家所敬佩的一个诗人。甚至他的老师为了担心他用太多的时间来作诗而耽误了功课，曾经要求他几个月暂时停止写诗。没想到这一停止啊，芬妮的功课反而更加退步，所以老师才又恢复同意他来写诗，他的功课就又进步了。芬妮到24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第一本的诗集，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所写的诗还不是圣诗，还是一般的诗歌，甚至有些是给娱乐场所啊来表演的那些通俗的诗歌。到了1849年，纽约市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传染病，就是霍乱流行。芬妮的许多朋友、学校的同学都在这一场瘟疫中丧失了生命。芬妮要照顾他们，就身心非常的疲惫，也开始想到自己是不是得救了呢？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得救了呢？所以这是芬妮开始因为这场瘟疫开始想到救恩的重要。第二年就是1850年11月20号，芬妮很清楚记得在这一天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他决定来接受基督，而且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转捩点。到了1858年，芬妮结婚，他的先生也是一位盲人音乐家，夫妻两个人同工，也是很好的伴侣。他们在第二年，芬妮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很不幸这个孩子很快就夭折了，这个事情也留给芬妮很大的一个伤痛，所以他后来有些诗歌里面也表达出这样的经历，也安慰了许多许多的人。大约在1858年到1860年的时候，纽约市的教会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复兴，特别是各教会在中午举办的祷告聚会，可以说到处人满为患，到处都爆满，大家都涌进教会要参加祷告聚会。那这样的一个复兴景象也需要有一些创作一些复兴的诗歌来配合。那芬妮也就是受到这一场复兴教会复兴的影响，他开始注意，开始投入到这个圣诗的创作，由其他的基督徒鼓励他要写，用圣经要把救恩来作为他创作的主题。所以从此之后到他去世，大约芬妮写了将近有8000首的圣诗，可以说是不论在质在量上都是到达很高的一个巅峰。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芬妮·克罗斯比他生平的事迹资料不多，所以下面我们要从他写的诗歌里面来介绍这些很有影响力的诗歌。我们会把一些中文翻成中文的歌词念给大家听，相信这其中有些各位听众一定也曾经唱过，甚至非常熟悉。我们再来看看芬妮所写的诗歌有哪些是著名的。第一首我们要看的叫莫把我弃掉，莫把我弃掉。芬妮写这首诗歌的背景是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并不富裕，所以他们也很过非常节俭的生活，所以他们夫妻曾经住在 纽约市的贫民区住了一段时间，那么看到贫民区里面的人生活压力，在这个生存的压力很大，许多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后来芬妮又去监狱里面探访那些受刑的人，也发现他们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他们也很多东西他们都不能拥有，所以芬妮就写了这首《莫把我弃掉》，意思说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已经被社会所弃绝，他们被很多的东西所弃绝，但是救恩是给他们的，他们不会被救恩所弃绝。所以这首诗歌第一节翻成中文的歌词，第一节说，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宣召，莫把我弃掉。第二节，容我进你施恩宝座，得着释放乐，添我信心，除我羞愧，蔼然赐安慰。第三节，我只靠你赎罪救恩，寻求你赦免，心中忧伤望你安慰，显你大恩典。第四节，主你是我平安根源，比一切宝贵，天上地下除你以外无别名可靠。副歌，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宣召，莫把我弃掉。这首诗歌特别是为贫苦的人所写，当然啊，富有的人也一样，不要被救恩所弃掉，那是最大的一个啊可惜。第二首诗歌叫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耶稣手中。这首诗歌做歌词做歌曲的是一位叫做陶恩的音乐家，也是一位基督徒。据说他有一次，他先有了这个旋律，有了这个曲调，然后他来找芬妮，而且那天非常的时间很紧凑，他跟芬妮说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他要等车，那么路过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请芬妮在这个40分钟里面把歌词写出来，配在这个歌曲来使用。那芬妮他一向写诗歌都要祷告，从神那边得到灵感，所以他就尝试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终于把这一个歌词做好了。那这位陶恩他跟芬妮以后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歌曲流传下来，可以说是一对最佳的搭档同工，一个写歌曲，一个写歌词。那这首安稳在耶稣手中，芬妮写的歌词是这样的，中文第一段，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不能伤害。第二段，安稳在耶稣手中，苦难有何挂碍，在此不怕主诱惑，在此不怕罪害，能脱离悲伤畏惧，脱离愁烦疑惑，世上还有何等忧虑，眼泪还有几滴。第三段歌词，安稳在耶稣手中，耶稣为我受死，主正是我万事盘，我必永远靠他，现今当忍耐等候，等过今世黑夜， 等到得见那晨星，高悬黎明天边。啊，我们看到这些歌词是对于苦难的世界、苦难的世人是有多大的安慰。副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足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那这首诗歌后来许多人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所以芬妮说他在后来在各地讲道啊，常常下了讲台以后，就会有人来跟他说，从这首诗歌里面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安慰，特别是有些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些遭遇到一些苦难的一些弟兄姐妹啊，特别从他的诗歌中，安稳在耶稣手中得到最大的安慰。那这位陶恩跟芬妮以后合作了很多很多非常美好的诗歌，下面这一首，第三首，我们介绍尽力救人，也仍然是他们两位所合作的。我们说到纽约市有经历到教会经历到许多次的复兴啊，所以陶恩认为他们要多写一些来鼓励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救人的诗歌啊。若是不传福音不救人，那么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就会灭亡。所以这些诗歌都带着很迫切的传福音的那一种的啊呼喊。比方说第一节，需尽力劝罪人，免他们死亡，从罪恶中出来得永生，到处找迷路人，引导往天堂，传明主耶稣乐意救罪人。第二段，虽藐视主恩典，主仍然爱怜，只等人悔改，他乐意拯救。你今日当竭力传报此佳音，凡肯来归从，必蒙他收纳。好，第三段，需尽力劝罪人，是我的本分，做工的力量有主赐给你，耐心的说服人，领人回正路。你虽无能力，圣灵要赐恩。副歌，需尽力劝人，免他们沉沦，耶稣是慈悲爱怜罪人。好，这首诗歌也是鼓励基督徒啊，要每天时刻去传福音，免得人沉沦了。第四首，我们介绍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是称颂神的诗歌，一直到今天在普世的教会，许多在主日做礼拜敬拜的时候，仍然经常的会选唱这一首非常雄壮非常振奋人心的赞美神的诗歌。它的中文歌词第一节说，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大开，人人可进来。第二节，赎罪完全救恩，主宝血功勋，凡信者得永生，神应许世人。只要我众罪人真心接纳主，已经信靠耶稣，必蒙他饶恕。第三节，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借圣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全圣至尊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这地方我们要注意啊，他用了 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我们发现芬妮写的很多歌词里面都用了得见或者看见这样的字眼，而事实上芬妮从 六个星期从小就没有看见过人，没有看见过东西，他就失去了他的视力，但是他在信心里面他相信将来会看见耶稣啊，他在耶稣面前他不会再是一个盲人啊，这是很大的盼望，是很大的信心，所以他的歌词里常常用看见这样的字眼。副歌说，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啊，这是一首非常振奋的敬拜主的诗歌啊，这个是也是跟陶恩芬妮跟陶恩一起合作的。好，第五首我们介绍，主凡事引导，主凡事引导。那么这首诗歌的创作的背景，据芬妮说，他有一次因为付不出房租，付不出 房租，非常的忧愁，他就来祷告，为这个房租来祷告。结果祷告之后，就有一个陌生人来看他，而且留下了10块钱给他。啊，当时这个10块钱是很大的数目，而且正好就是他要付房租的数目。所以芬妮非常的感动，他就写下主凡事引导啊，不但在这个小小小的房租上，在许多大事小事上主都会引导。这首诗歌的歌词第一节，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第二段，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安然走过，遇试炼主赐恩相助，生命粮日日赐我，我步履虽困倦无力，我心灵虽渴难明，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涌泉源永不停。我们注意到这边又说，我见灵盘现我前，他又在信心中说看见耶稣这位磐石在我面前出现。第三段的歌词，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如展翅非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五首歌词。第六首啊，这是叫永远称颂救赎恩典，永远称颂救赎恩典。这首诗歌甚至是芬妮跟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史特宾斯合作的。这位史特宾斯跟芬妮可真是同样的享有长寿的享有长寿。他出生在1846年，当然比芬妮小了很多，小了20多岁，但是他活到1945年，1846到1945几乎是满了100岁。所以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位非常长寿的一位这个作曲的人。他跟芬妮合作的歌曲也很多很多，这首 永远称颂救赎恩典，或者有些诗本比较简短一点，就翻作靠恩得救，靠恩得救啊，这特别强调我们是靠恩来得救的。这首诗歌歌词第一节说，尘世愁烦将要脱去，今生苦味都变荣耀，被提升到天上明宫，何等安乐高声颂扬。我们注意副歌又出现了看见这样的字眼，副歌说，我必与主当面相见，永远称颂救赎恩典啊，我们看到我必与主当面相见，永远称颂救赎恩典。这地方芬妮又是用了看见相见这样的一个字眼。好，这一首诗歌啊，我们再念第二节啊，因为这个看出他提到我们这个身体像是帐篷啊，要朽坏，特别我们像芬妮这样从小这个失明的人啊，他对于他的身体，他当然他啊知道是有缺陷啊，是有缺陷，但是他并不难过啊，因为知道地上呢都要过去。所以第二节说，地上帐篷将要朽坏，不久就能到主持怀，永远享福在父家里，美丽住处足以预备。其实芬妮虽然他的眼睛有缺陷，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啊，主非常的祝福他，让他活到95岁，而且他到80-90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自由行动，可以为主做见证啊，仍然有创作，一点都没有衰老啊。所以他其实他这个身体是很蒙祝福啊，这也给我们许多年老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们也许还没有分离这么大的年纪，我们相信神还是可以来使用我们。第七首我们介绍耶稣恩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跟史特宾斯合作的，那这首诗歌可以称为是布道会的一个绝志的诗歌啊。许多的布道聚会到最后啊，讲员或者领会的人会邀请啊，绝志的人走到前面来，常常就会请大家唱这首诗歌。他的副歌说，现在召你，现在召你，耶稣召你，主现在以温柔声召你。那么许多绝志的人就在这样的歌声下走到台前去，表明他们的绝志啊。第八首我们要介绍叫祷告良辰啊。我们知道芬妮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非常的享受祷告的经历，他也非常多祷告的经历。所以这首祷告良辰，不管是个人也好，或是祷告聚会也好，很多时候都先用这首诗歌作为祷告的准备。比方说第一节歌词说，是宝贵祷告良辰，我心谦卑等候，同聚会敬拜耶稣救主我良朋，凭信心来到主前，得享主恩眷顾，是困倦者的良药，何等甜美之处。副歌是祷告良辰，是宝贵良辰，是困倦者的良药，何等甜美之处啊。我想我们在世界上常常会觉得困倦，所以让我们学习芬妮，他来到祷告的宝座啊，来到祷告的这个良辰，可以得到这样子良药，得到力量。这是祷告，配合祷告的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第九首我们介绍叫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也是常常在布道聚会里面被 大家所唱的，特别是在美国，大约跟芬尼同时有一对神所重用的布道家，叫穆迪，以及他的领唱，他的这个诗歌的教唱的人叫三奇，芬尼三奇，这一对神所重用的布道家，他们的聚会里也常常唱芬尼的诗歌，因为芬尼做的诗歌歌词特别的大众化，朗朗上口，而且又有很丰富的这个信息在里面。那这一首有福的确句就是常常被芬尼三奇的布道会所引用的诗歌。第一节说，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臣，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副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诗歌，这是我信息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在芬尼他的墓碑上就刻了有这一个有福的确句第一节的歌词，可见这歌词就是他最有力的见证，也是他最喜爱的这个一个歌词说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我们就知道他非常喜爱这一首的歌词。再来呢，我们看到有第十首，我们介绍去做工，去做工在这个去做工的歌词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十九世纪不但教会有很多的复兴，也是教会到海外去传福音给外邦，所以海外宣教的一个大事迹。所以芬尼也感受到这样的呼召，就是要鼓励很多人到海外去做宣教士，那么去做工，这首歌词里面也是强调要殷勤，要盼望，要谨慎，要等候主的降临也是鼓励呢大家都要去做工。然后他自己活到那么大的年纪也仍然没有懈怠，他仍然一直做工，直到神召他回到天上去。那这首去做工也激励了很多的信徒献上自己作为海外宣教的这个一份子好，我们介绍了这些诗歌就知道许许多多诗歌其实影响后代很大很大。有一位英文研究英文诗歌圣诗的一位作者，他曾经说在英语世界如果我们要选三个最重要的圣诗的作者，当然主要是指歌词他说第一个叫以萨华特斯，第二个呢查理卫斯理，第三个就是芬尼克罗斯比。那这三个歌词作者，我们查理卫斯理曾经介绍过，今天又介绍了芬尼克罗斯比。在我个人卫斯理老师，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觉得这三位又以芬尼克罗斯比对我的影响，或者说对我们华人教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诗歌，在华人的教会一些诗歌本里面都有选在里面，就我们多年来我们都吟唱他写的歌词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和鼓励比起其他的两位要影响的大得多了。好，今天我们就介绍芬尼克罗斯比到这个地方，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